对呀、啊，
原来在哪儿我就不记得了，反正是他是那个啥的，他
到处
都
是
下。
其实他在中产里面有教务处。
哎呀，这些人他就是都有自己的那个茶树，都有自己的那个茶树，但是见到了六祖，他就是在这能够彻底入法、彻悟啊。行思见到六祖的时候也很利落呀，行思见到六祖的时候很利落。
他就是行思从中山过来。
从中山过来的。
嗯，都杨贵，杨贵，杨贵国回来国师。
国师当时的国师是谁呀、啊？反正是后来的有一个南阳慧中国师，后来有一个，怀让就是他，怀让是没啥太大的出彩的，就是他那个谁有一个马祖，出了一个马祖，还是他去找的马祖，他实际上他当时已经住在衡山了，但是他在另外一个山头看见那个有那个样啊，他就去到那另外一个山头去找马祖，马祖是大约是在衡山的半山腰。啊，对对对。还是这两脉传下来的是这两脉，但是当时皇帝正宗受的那个第七祖受的是神会，菏泽神会。
那这个这上面我刚才讲的是神会这个去世三十年以后。
三十年以后才受的吗？我记得是当时的时候就有。
三十年就受了。
应该是在世的时候，那个六祖是他去世以后，去世以后就是那个被皇帝追封啊，追封他大剑嘛、啊，大剑这个就是皇帝赐给他的号。对对对，大剑禅师，我记得不是法宝，是大剑啊，是大剑。而且呢，六祖还特别有意思，后来的皇帝为了显示对他的尊重，到宋朝的时候又有好几个皇帝又追谥，又给他追加封号。
越来越多，
对对对，封号越来越多。好了，我们开始了哈。我这个没有那个啥。我又给关了刚才。啊，我们说的是上一个是法达啊，法达。对，他觉得太亮了，看起来那个都关上吧，都关上。他说的是法达，法达之后呢，我们再看这个智通和尚啊，智通和尚，智通和尚是这个寿州人，然后他就是看那个楞。他看那个楞伽经啊，看楞伽经的话呢也看了千余遍啊，但是他不懂得什么叫三身四智，什么叫三身四智，然后就理师求解义啊，理师求解义。其实啊，楞伽经啊，他讲三身四智的关键点来说的话，重点来说没有用过多的篇幅去解释三身四智，但是楞伽经呢很多时候说到了八十，就是我们的这个十啊，我们的心可以说是分成几类啊，有一类是这个真实啊、真实现实和转实，这是一类。然后有时候又说我们的心可以分为八十，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个八十啊，八个十啊，等等等等。这个八十呢就是转八十为四智啊，所以他说的这个不明白，应该是主要指的是八十转四智，这里他不明白啊。然后就是其实楞伽经讲三身讲的不多，有一句提到了就是圆满报身是从色究竟天下来的。大部分的时候讲的就是自觉圣智啊，自觉圣智啊，自觉圣智，就是楞伽经它的关键点说到哪儿，说到就是自觉圣智啊，自觉圣智相，自觉圣智去啊，自觉圣去等等啊，这个它就像那个六祖啊来求解义，这个就都属于是看经的啊，都属于看经不明白，然后过来问啊。不明白过来问，那个师傅就说了，他说三身呢、啊、就是清净法身，这个上面其实有说过，这里又说了，所以说三身的这个疑问呢、啊、不知道为什么就修行人总是问这个什么叫法身，什么叫报身，什么叫化身啊。看看这个六祖这一次又怎么说的，六祖说的是法身就是你的性啊，就是你的性，那个性从来没有办，从来没有变。那个报身呢就是你的智啊，咱们上一次说过，就是什么样的，就是那个佛并不是没有身呐、啊，佛是有身的，但是他色究竟天下来的那个身呐、啊，色究竟天下来的那个身非常的高广，非常的高广圆满啊，很大很大很圆满。这个圆满之相呢，只有登地的菩萨才能看见。那么登地菩萨跟别的那个次第的人来讲起来，他最突出的是什么呀？最突出的当然是他的智慧呀。所以说白了就是明心见性的可以看见，明心见性见了一个是什么性啊？是无性可见呐、啊。所以说说来说去，这个圆满报身当然是他的智慧呀。除了智慧还有别的吗？所以说这里呀、啊、才是圆满报身。 千百亿化身，那就是后面的行持了。后面的行持那是千百亿化身，变化之身。但是化身是的根本是在于智身，智身的根本是在于化身的根本在于报身，报身的根本在于法身。啊，大家别忘了，大家从后面往前走。所以说汝之行，关键在于汝之有智，汝之有智在于什么呀？在于关键汝之本性。含有这个无上之智啊，含有这个，所以说最关键的还是在法身这儿啊，法身这儿。所以我们这个很多人说见老人，老人说要见就法身相见啊，见的是我们的法身慧命之身啊，也是这个，我们的法身慧命之身是生生世世没有离开过诸佛的，没有离开过诸佛。但是我们有因缘显现，就是我们显现在心中心法这里得个入处，在心中心法这里就是彻破了一切佛不佛，生僧不僧，俗不俗啊，破了这一切啊，彻底盖却，就是我们在心中心这里彻底亡了。彻底亡了，这就是我们在心中心这里的法身慧命。所以咱们心中心的人都有自己的名号啊，就是老人给起过哪一辈儿哪一辈儿啊，那一辈儿叫名字辈儿，明心见性等等等等。但是到齐老师这，他说我们全是师兄弟，所以我们凡是管齐老师就是要这个名，就是这个法名的，都是叫名什么？你要了没？
没有。
没你没要啊？给老师写个信就可以。你说要一个法名，老师会起给你啊。我们都是就是名啊，名都是名啊，也有人要，我们现在起的也都是名字辈儿啊，名字辈儿。你像齐老师，齐老师他就是智名啊，齐老师就是智名，取中间的第二个字儿啊，取他的第二个字儿啊，智名啊。所以你的跟我的，咱俩的都是特殊，一般都是第二个字儿。嗯。啊，谢小鹏是恒名。不是小名啊，谢小鹏是恒名。啊，取名中名字当中的字，一般取第二个多一点，但是小名肯定没有恒名好听，恒名挺好听的，挺好的，挺好的。醒名啊，醒名是林苏师兄啊，林苏师兄叫醒名，嗯，苏醒可能是根据这个起的，要不然叫苏名多不好，叫醒名。啊，叫醒名。啊，我是联名，对对，因为我原来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叫连青，然后老师就是，我以为我应该叫红名呢，结果没有。嗯，哎呀，就是个名字像。我们接着往下走啊，咱就是聊天聊到这儿了。嗯，就说到这个三身啊，三身就是从这个化身，大家从这个化身要归到这个汝之行。汝之行的这个化身要归到汝之智的圆满报身，再从汝之智的圆满报身要归到我们的性这里，清净法身。清净法身这里是容不得清净不清净，这是我们的法身相见，容不得清净不清净，所以它就是非常的广博，广博到一切的清净不清净全部容纳在内。所以说玉皇花啊，就是无非般若啊，就是指的就是我们山河大地都是我们的法身，都是诸佛的清净法身啊，都是诸佛的清净法身。如果离开本性，别说三身，就是刚才说的归处在哪儿？归处在性。如果离开了本性，别说三身，这个就叫有身无智，那不就是业报之身了吗？那就是对于佛来说，他的智他就是他的圆满报身。我们没有这个智，但是我们看着这个实实在在，这就是我们的业报之身啊，我们业报之身。其实我们这个身跟佛的身是一个，但是我们呢就差在这一点，你没有转过来，你就是无智，你无智，你这个身就是业报身，那可不就是要造业受报呢？这一点是因果是丝毫不含糊的，丝毫不含糊的，这就叫业报之身。所以说这个就叫有身无智啊。如果悟是三身的话，三身都不可得，这个叫四智菩提。悟三身这里根本就不可得，这个就叫四智了，四智菩提。四智呢，四智就是它下面应该有吧，四智就是说要转八十为四智。我们迷的时候就叫八十，那么前五十叫就是我们成就了，就是说假如说你是彻证了之后呢，就是第八十转大圆净智，第七十转平等净智，第六十转这个妙观察智，然后前五十是成所作智啊，就是这四类智，就是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和大圆净智啊，大圆净智啊，大圆净智。这个就是别说三身即名有身无智，若悟三身无有自性，这里根本就没有一法可立，这个地方就已经叫你有具有四智菩提了。说白了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被我们的识所转了，我们的识。其实这个八识啊，这个八识的这个第八识，它就是除了我们的心想这一种叫认识这种识之外，除了我们的念头，除了我们的认识知见错误知见之外，那还有这一切山河大地，这都是我们第八识的见分。 180的见分。所以说当这一切都没有自信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具有四智啊，就是你不被识所转嘛，说的就是难听点，就是你不被这个识所转，不被识所转实际上已经脱离了这个业报身啊，脱离了这个业报身。听我的记啊，我的记就是自信具三身，发明成四智。这个具性即身，自信具三身，发明成四智，就是我就是把大家是分开了，三身和四智这两个再比较起来，那么三身更说的是本性，更说的是德啊。发明成四智就是功用，功用上显示的是什么呀？功用上显示的就是四智。比如说在我们来看，就是我们的错误认识，但是在佛来看，这是他的妙观察智。啊，就是他能够在这，他的认识跟我们的认识呢是不一样的，在他那是妙观察智，在我们这是错误认识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也能看见，佛的眼耳鼻舌身意也能看见，但是呢，在我们这儿就是说是就是说前五十啊，因为我们这个看见之后，我们就只取它，只取它就留一个种子。哎呦，我看见了这个，哎呦，我今天没空不买了，我改天我再买。哎，这是一个种子种下来了。这就是你的这个前五识看到的东西，然后把这个看到的这个信息归给的第六识，第六识经过分析，分析完了之后呢，结束了就结束了，然后留点东西呢，还留一个没有的这个下意识的这个分析的这个结论呢，就种在你的第七识里，这个就是通过你的第七识传送到第八识了，种在这个第八识大仓库里。这个第七识就是一个传送来传送去是啥？就是因为有一个我，所以会传送啊，传送。这个第六识接着这个第七识的传送，就把这个传送到第八识就种下来了。以后哪天你一看，哟，这个裙子什么的，这是我，那不是前两天正好想买的，现在碰上了，这就是在八识里面的那个种子碰到现行，买，一个手下去，你就下手了。这就叫三身啊，四智啊，三身。但是在佛那儿，他就是所有都是他的，就是他的，他使成为智慧。实际上，大家想一想，这个佛的智慧跟我们的这个所见的有区别还是没有区别啊？当然可以说有区别，但是也可以说没有区别。你所见的那个能见的那个都没有变过呀。所以说啊，这个转八十成四智，这说的就是体没有转，转的只是名啊，就是这么说啊，转的是名，并不是体。啊，转的是体，就是你这个能看的这个，其实没有变过啊，没有变过。
老师，这个若悟三身会有自信吗？当时法云法身也没有，清净法身也没有自信。
清净法身没有自信，所以它是清净法身啊。就像虚空一样，你看虚空能容纳一切，但是虚空你抓不到它呀，因为你抓不到它，所以它能容纳一切。你拍拍这个墙，它是坚固的。它是有的，所以它能够容纳我们这些人，但是它容纳不了墙外面的人。
不信可有无，也是有无。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佛性是无，但是虽然是无呢，但是我们时时都在有它，就是你抓不到它，如同虚空一样，你抓不到它。它在时时的起作用，但是不在你抓到里，所以我们就说无。因为你一抓呀，你就变成了这个，本来它很广博，你一抓了就只变了一个鼠标了，所以说是无。三身若无三身，无有自信，就是三身都是了不可得的啊，就是这个意思。
那老人讲，唯有一定是法，注定佛也是真的，求定真的，三个大力全是
那还有另外一句话呢，一真一切真，听说过吗？佛性真的一切真的，还有一假一切假呢。
他执着在四性。
你知道你修心中心为什么执着越来越少了吗？不就是因为实际上你本体上已经是本体上的话，它是一切都不存在的，所以你的执着才越来越小，所以我们的修心中心会离那个菩提道越来越近。你就是想执着它，你都没劲儿执着了。为啥这样呢？因为它本来没有一物可以让你执着呀，是在这儿。但是我们根本现在认识不到的话，我们就知道又自己的劲儿越来越小，我们从这上可以判断。其实我们加深它，加深到什么时候？加深到并无一物可执着，这个地方就是彻证了。
他的这点没有，我可以替他提问一下。他的意思是说，本来就是他说六祖讲过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啊，他说你现在为什么又没有自信呢？那是他是在误解这个。他的想法是对的。
他这个若悟三身，我有自信。这个自信不是我们讲那个佛性，他讲这个自信没有。
你知道本来具足的那个本来圆满的那个他就是本来圆满的这个他到底是有，是你给我形容一下他怎么个有法？他是啊，本来具足，那你说说，你给我形容一下，你能形容出来他的有吗？真正的有一定是那个无，只有那个无才能周遍一切，只有究竟的这个无，究竟一下可以说就是无限大跟无限小，无限大跟无限小的本质是什么？是那个零啊， 本质还是在这儿，从零这儿幻化出无限大无限小，但是它的归属还是在零这儿，还是在零这儿，是可以这样一个做数学比喻吧，实际上是包容，包容一切的那个，它的本质一定是没有，是没有它才包容一切的啊。这两个说起来各不相同，但是这说到底的话，咱们这个是推论，这是推论，实际上正量的是什么？正量是当体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就是当这个地方容不得商量的，就是那天让我解释有生有那个生就是无生，无生即是生，我咋给你解释啊？这里容不得我说话，这个地方上是没得解释的。
正
是
因为无，才有万有。
你有道理，有道理啊，有道理，有道理啊。但是那个无啊，也要无掉它。
但是一个完整的话。
那个无也要无掉的，这就叫有无惧不计，常遇白牛车。你看看六祖说的通俗不？嗯。
这种自信也是个名相啊！你看他上一句话说：“若离本性，别说三生，即名有生无智。”着了这个三生啊，也是无智的这个。
对对。
他后面一句话是：“若悟三生，就是无有自信。”这就一针一线的，自信也是一个名相这个词，就像明心见性，法师所说，把明心见性要扔到垃圾桶里。
就踹了他吧，踹了他，不是说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抓得住这个三身的，不是可以抓得住这个三身的，但是他绝不是断灭，他不仅不是断灭的，他比谁变的花样都多，那都变不过佛啊，那个花样多死了啊。所以说啊，就是实地的这个菩萨的彻证啊，都是彻证，你内心这个彻，你内心里面越干净，你越彻证这个无，你的妙有就越含有啊，是这样的，外相上就是越有的，这个地方让我们世间人很难理解啊，很难理解。
你在金刚经
上
说的很
明
显，
若
阿罗汉
做是念，我得阿罗汉果否？啊啊，否也，我不做是念，我得阿罗汉果啊。所以说，佛说他做了阿罗汉果，连阿罗汉这种都是知道的。但是阿罗汉他是这样的，他说我不做阿罗汉，但是我要做菩萨，我要做佛呀。他在这一点，这是法执未除嘛，法执未除。看看 YY 上有什么内容。真空妙有啊，这说到这个自信具三身，发明成四智啊。自信具三身，就是说到这个六祖又接着说这个三身和四智啊，三身和四智这个地方上，我就觉得这个说来的话，这个三身呢，这个德，然后发明成四智，四智是功用啊，四智是功用，三身可以说是德性根本，因为它有三身，所以它会有四智，我是这样解释的啊，这只是方便于大家理解啊。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啊，不是断灭，这里不是断灭，虽然不是断灭，但是我又超然一切，超然物外，我不离开这一切的物，不离开这一切的物，但是我又超然于物外，这样就是佛地，并无别的了啊，就这么简单。我今天为你说呢，就是你不要，你就相信了他，不要再迷了，不要学那些天天追求的者，波波的嘴里面说菩提啊、自信啊、佛啊什么的，位次啊什么的，不要弄那些，就这么简单，就这样，就这样一直信下去啊。这句话的最关键的地方，这个偈子中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啊。
这个地方，刚才问题中那个接着唱歌问一下啊。上边若悟三身，无有自性，这个地方有自性即三身。
对呀、啊，你看看这个六祖说话怎么前后矛盾呢？若这个悟三身没有自性，这就叫四智菩提。然后六祖马上接着说，自性具三身，发明成四智。啊，你要是悟到这个三身这里没有自性了。那你这个自信你能跑得了吗？你这个没有自信这里你能跑得了吗？其实你在不可得这个地方是不可舍的呀。这为什么老是说没有没有没有？是因为咱们总是有一个另有一个有在。其实我们这里是本来具足的，你不需要再另抓一个有，并不需要另抓一个有。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说无有自信，但是它也是不可舍的。当你就是去掉了这个执着之后，这个三身啊，这个三身之智就能够显发了，这就叫发明成四智。我们自信是本自具足的，自信上面的是为了扫，下面的是为了发明啊，下面是为了发明。这两个自信的意思也不一样，实际上这个说到是三身的本质，三身的本质是并无实性可得，就是佛的那里也没有实性可得，并不是实有一个佛在啊，并不是这样，这是说到这儿了。这个自信具三说的是我们人人的自信啊，人人的自信，我们人人的自信就是佛的，但三身啊也不出于我们心外。
所以有时间这个我们昨天。名相不一样， 他代表的不是说的一个地方，很多时间你妈抓住这个影响的话，他就
容易这样，但是有另外一个一听呀，有无惧不计，常与白牛车，一下子那就断然的那个别的那些名相的剖析的那个忽略不计了啊，我是属于这一种的。
老师，你上节课讲的话，出佛地魔，菩萨要让他咱们知道，灯严经上讲的是罗汉还是那个外道的，那一个菩萨还是外道？
有的菩萨是外道。
不是佛就是魔，
这里从顿法上来说的，从顿法上来讲的话，就是唯此欲真实，于二皆非真。从这个顿法上来说的话，当然了，你不是佛就是魔，可以这样说，因为你有个执着在，你入魔的道那是迟早，我就是先预言你啊，就是这样说。那不是，那你要从哪个角度了？从声闻缘觉的角度，声闻缘觉的角度，菩萨已经具有佛的知见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菩萨归到佛类呀。菩萨说：“我才不是菩萨呢，我根本就没有地不地的概念。”你说我具有佛之知见，佛之知见是什么？干始觉。他至少这个地方上他是有的。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说我们说的明心见性啊，就是指登地的菩萨，就是这个地方跟声闻缘觉不同啊。声闻缘觉的它是若边界，但是菩萨这个初地菩萨，它是已经是打除了边界的，离开了边界的。一般所以我们的明心见性的，就是说说到初地，说到八地，这个时候比较多。当然呢，你如果从那个天台宗的那个实性的那个藏通别圆的那个原教来说，那可能属于很低，实性位啊也有可能。有的时候说的不一样，但是咱们老人说的这个最简单的，咱们走修行之路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这么对应啊，这么对应也不是死的。
不迷的时候佛魔，迷了的话佛也是魔。与其这样说，
不迷的时候佛魔也没有佛没有魔，实际上是因为有了那个佛才有了那个魔。你心中有一个佛呀，有一个这个，实际上这时候已经入魔了啊。所以不迷的时候是佛魔两不立。
如果迷了的话，菩萨也是魔，何止菩萨，我也是魔。
那还有另外一句话等着你呢，不入魔道焉入佛道啊，怕什么呀，别怕。
魔又有何妨？
不是魔有何妨，就是说我们啊，愿意为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不惜一切代价，而且说的是心态，不让你断灭。只是说你这个心态，你啥都不顾，什么佛啊魔啊都不顾他，你就这样一直走，不要害怕，一会儿害怕落到黑山背后了，一会儿害怕又入邪见了，一会儿说我是不是又修偏了，一会儿说我有什么，就是这个纠结，这个害怕，去掉这些害怕，不用害怕。
如果受苦三日，还不如谈魔呢。
啊，漱口三日还不如谈魔。
还不如谈魔。
魔啊，魔那个魔也不是你谈能谈得了的，魔人家是入了很深的境界的才能的，像咱这样的魔不稀罕要，不行，你算谁呀？你算老几啊？魔要你没啥用，对他，对咱们都没啥用。
是我认为有什么
的。对，所以一切的天魔还是在心魔这儿，还是在心魔这儿。所以说啊，在佛那个地方他成道的时候，那个天魔怎么样派那个宫女啊去诱惑他，怎么怎么样的，那是从我们的眼光看，从佛的眼光看这些都没有，就是来了什么他也一切不理，一切的他对他来说就是有一些艰难，他知道是艰难他没有理会，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魔了，实际上只是他没有理会而已，他就是在他那有一点艰难而已，有一点艰难而已，但是他不理会了，最后撤证。
佛也就是说也有难处，只是不惨而已
啊，他是不采而已，所以他证到了彻底的地方是并无难和易啊，这么说吧，他就是当时的时候，如果从八相成道的角度来说的话，当时他是按照有一些佛经的记载，他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说又堵了一下明星，他中间折腾了好长时间。
我前一阵子看到微信上你在聊天，就是有时候愁不愁闷，然后就是一个人问这个见性的时候什么样，反正你就是可能我是借引用啊，没有完全记录那几套话，其中一个意思表达，见性的人也会愁，但是不就不会跟着这样子有烦恼有痛苦，也会有就是困难，或者说也有难处，或者有什么。
可以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这是为了打掉那个觉得见性了就长了三个胳膊八条腿了，为了打消这个见性的人跟不见性的人那个体是一个的，不要以为是多了一个什么，只是说你少了一个什么呀，少了一个这个希求之心呐、啊，你再也不希求什么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这种希求了，没有这种希求的一切就离得慢慢远了，就是从次第上来讲，咱也是普通人嘛，对吧。
那就是说
这两天临时碰在一块儿，你们说自主这个到牛头山这个，
啊，
正好能解开这个事儿。
来，你看什么？
现在你们看老虎啊，又有这个在，那你天生人？
有有啊，老虎哪个老虎来着？我咋想不起来了一时半会。我看看有人贴没有？牛头山的那个懒容的，懒容禅师的有个老虎的，谁贴一贴？有那个公案 ，YY 里谁有？
好，好，那就是咱们常讲的，打开本来以后，明天以后，明天就有啊，怎么知道？这句话，这个之间是错误的。
嗯，也可以说是错误的吧，也可以说是错。你看看你知道的什么？是明心见性呢？你这么说，明心见性，咱们从词儿上来说的话，明心嘛，明心嘛，知道来知道去，不是知道的是本质吗？知道心不可得嘛，心不可得这个就等于什么就知道。但是世间人不这么觉得，世间人觉得一切的知识你都知道，那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他知道本质啊，知道本质。实际上在他这儿来已经没有本质跟外相了，一切都是本质。
他们要讲的这个姚老师跟郭老师都是明天一
样，但是郭老师
更懂姚老师这个意思，是吧？还有。
啊，这个就属于怎么说呢？这一切都是因缘呀、啊。你说他懂不懂，在你这就立的呀，懂了怎么样，不懂就怎么样。其实这个就是因缘，这因缘什么呢？他戴了眼镜，我就没戴眼镜，这就是因缘啊，这就是因缘。戴眼镜了，他就有戴眼镜的那个角度；没戴眼镜了，就有没戴眼镜的角度。这一切就是因缘嘛，不关这个事儿，不关这个事儿。
喜欢的是本质，
一切都不关那个才是本质。你就是差最后这一点，你要给他扫掉他。做功夫的时候，不要要找一个什么结论，把这个结论也扔掉他。不需要一个结论，你再试试啊、嗯，你再试试。不需要一个结论，这就叫一切不离。这个不离不是说的某一些不离，是一切都不管啊、嗯。要就是看扔的彻底不彻底。你扔的最彻的时候，那个就是明心见性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啊，这个有写，我把这个打出来。随引组织安所绕安，唯见虎狼之类。这个组指的是谁呀、啊？四祖道信啊，四祖引组到安所啊，四祖道就是牛头把这个四祖领到这个安这儿了，就绕着安，唯见虎狼。四祖就举两个手做害怕的样子，那个这个牛头就说，你看你又有这个在，你又有害怕在，又有害怕在。他说这个是什么？又有这个在，又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那个，嗯，也可以这样的，嗯，实无语，就是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我有这个是不对的，他还有一个不对在，所以说啊，这个地方要真正的彻，真正的圆熟，不那么容易的。但是禅师他就能看出来，其实他这个见解已经很不错了。就他这个见解已经很不错，但是他没有撤，没有撤，他还是实际上有这个在啊。我说老师你有这个在，老师你还有这个在，老师大吼一声，是你有这个在，有这个在这。然后这个四祖说这个是什么？他无语了，因为他说他答一个这个是什么都落了，落哪个都落了。他然后过了一会儿呢，祖在那个师演奏的书那个石子上那个输了一个佛字。他输了以后，那个师赌之悚然，呀这就是佛。他一看很害怕，然后
不敢做了，
不敢做了。然后四祖说有这个在，你看输一个佛在，他是什么样？你看四祖显现的是世间的那个普通人样，害怕的要死。你看人家学佛的人就说，你看你这么害怕，你还是个学佛人吗？啊，有这个在啊。然后呢，这个四祖呢也够毒的，四祖给他写一个佛字，一看佛字呀这么神圣，他不敢做了。然后马上四祖就骂他，有这个在，你看看啊，就是他说这个四祖有这个尘世间的相，四祖说他是有佛相在啊，四祖说他有佛相在。对，所以说我们是通过什么？我们是通过去除法见，用这个打消了法见的时候，你世间的一切相也不见了。是通过这个来打的。所以我们很多人，你看他为了打消这个在，他什么法都能用，输一个佛子故意让你做，你看这啥法啊？这是，嗯，你看看 YY 上有什么没有？嗯，就是这个。好，这个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走。嗯，也有这个在，真的，我是说，老师，你看你也有这个在。 我们跟老师熟呀，就说话不忌讳，就什么都说，没关系的。越说可说聊得可开心，聊那些教理，聊一些别的都挺那个，因为老师那儿没什么，都可以平易近人的。就是老师啊，你还有这个在？齐老师啊，你还有这个在？什么什么的，就这样一说，被老师一顿吼过来了，就。就是自己啊，总觉得那个不干净，实际上他已经着了那个干净相了。他已经着那个干净相了，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实际上这就是着干净相了，他自己不知道啊、嗯、他自己不知道、嗯、所以说打扫的是要打扫彻净的。三身具四自性具三身发明成四智，不离欲见闻缘，超然登佛地。五金为汝说地性永无迷，莫学持修者终日说菩提。就说我呢啊，终日说菩提，不要学。通再起四智之意，可以得闻乎？那你说完了三身了，你现在再跟我说说四智吧。什么叫四智？是说哎，你是不是真会三身啊？你要是真会三身的话，你就应该已经明四智了。为什么呀？三身之外并没有四智啊，并没有别的可言四智啊，就是我们的正体体之外并没有一个用可得呀。这个时候不正是用吗？不正是我们的功用吗？你怎么还问呢？所以说若离开三身啊，别谈四智，离开三身别谈四智，这个叫有智无身，这个叫有智无身。即使有智还成无智，就说白了你还是没有智啊，还是没有智。说是你有一个起用在，你离开了这个体，你说这个起用，这早就不是起用了，这早就不是起用了。所以说正体起用啊，说来说去都是方便说啊，都是方便说。对于只有一个体的人就跟他说起用，对于只有一个用的人告诉他，你不要忘了你的体啊，你离开了你的体说什么用啊，就是这样，体和用是这样说的，正体和起用、啊、然后呢又说了一个句子啊，又说了一个句子，大圆净智性清净啊，这个就是具体的解释四智的，解释四智的。大圆净智平等性质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大圆净智，大圆净智就是指的我们第八识，第八识是个大仓库啊，第八识是个大仓库，就什么都装，什么都装，但是它的性质是什么？它的性质是本自清净啊，本自清净，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其实就是我们的佛性啊，可以这样说，所以它当然是本自清净的，本自清净，本自具足啊，本自具足。但是我们迷啊，我们迷就成了我们的第八识，这个第八识可以就是决定我们的就是什么什么，就是他投胎呀、啊，等等等等都没有离开这个，就是这个石太坚固，太坚固了，所以会来回的走，找一个色身作为他的依托啊，作为他的依托。大圆净智性平等，平等性智心无病啊，平等性智心无病，平等性智说的是原来的那个第七识，第七识就是牢牢的执着，牢牢的执着那个，比如说色身没我。牢牢的执着这个我，这个见就是我，这个我的想法就是我。他的主要的第七识最重要的就是他这个执着，他这个执着的牵动就像是一个桥，一个桥所有的东西都通过这个桥来回的输送啊，来回的输送。那么把我执打掉了，这个就是平等性质啊，平等性质。这个地方上就是心无病，其实第七识啊，第七识的打掉就是要好好的用功夫，就是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其实我们打七打七就是这个牢牢的我执啊，打七打七就是指的是打掉这个第七意识，这个意根啊，这个意根打掉了就是平等性质啊，平等性质。其实这个不存在生不生灭不灭。
你提到这个意根，这个第七识，这个意根的话，它是比如说有成像的时候，它有它的这个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为什么看到这个成像，是因为有第七意识它在起作用，所以说我看到了成像。如果没有这个，怎么谁看到了成像呢？就是这执着了是一个我看到了成像，所以我们看到了成了一个像，哟，这是一个像，这个念头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有第七识的输送。第六意识它什么时候起现行啊？都是第七意识，他们两个实际上是一直起作用。第七意识第六意识是依着第七意识才显现出来的，他就是这个桥，他把那个第八意识中的拽出来。以前我就知道这个像应该是什么样子，然后今天我又看到了这个像，我就说呀，这个就是像，他就是第八识的输送，然后通过第七意识，然后第六意识依着这个第七意识才起了一个第六意识，所以第七意识是一直在的，第六意识是一会儿起这个一会儿起那个。
那可能有人说那个第七识到这边的话，第七识是就是不动了，到第七识已经是意根的地方，已经它
不是的。第七意识它不存在动不动，它不存在。如果说动或者不动，那个属于第六意识。第七意识就是恒审思量，它是牢牢的执着。这个地方上不是说动不动，不是用这个词来形容它。
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
这个是书面的说法，但是你还可以有什么疑问，具体的咱再研究。
我是听你突然讲到这个第七识，我就想到那个 先想起来别人讲的，就是说一根，就说到这个一根这个地方已经不动了。
其实一根，我们简单的说命根。你知道什么叫命根吗？那个，哎呀，最后害怕的，我怎么都不想舍掉的那个，那个就是，对我们来说，那个实际上一根，就是类似，嗯，就这样比喻它，命根。所以有人说第七识下意识是有道理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潜意识、下意识。嗯 ，YY 上没有的话，我们再接着往下，也欢迎 YY 上有什么师兄可以随时聊，随时问，你们自己也可以聊。说到了平等性质心无病，然后我们再接着说妙观察智见非功啊，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源境，成所作智同源境，这个说的就是说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就是我们的平常的人呐、啊，我们见到什么我们就会有这个认识，有这个想法啊，这个想法而且很坚固，我认为我就是对的，你是一定是错的，很坚固很坚固。那个妙观察智呢，它也是一样的见，但是它并不执着于这个见，所以叫见非功啊，见非功，就是它这里是不利的，不利这个见，不利这个见，这就是妙观察智了。那么不利这个见为什么是妙观察智啊？因为它这里是无着的呀，就是说不在这个欲未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你这里是完全不执着的，你这个妙观察智就起来了。也就是说很通俗的话，我们判断。我们的判断力是增加的，学了心中心，我们的判断力是增加的。咱不说咱彻证，咱谁都没有彻证，咱都是普通人，但是咱们的判断力是增加的，咱们的观察点比别人的观察点要强。所以说有的人还要再假去学什么，学那个算命，学算命他是依靠算命来增加他的判断力，其实我们就直接的用我们的判断力一样的啊。这个地方老师还说过，老师说过最极端的是什么，老师说其实你别说啊，那个明心见性都可以预测得到。为啥明心见性可以？他有他的判断力，一看到这个时候这个人的那个点儿，他那个味道出来了，他已经快了，哎，他有，这就是判断力啊，这就是咱们的判断力。这个那当然佛这里就是他的妙观察智啊，妙观察智。你比如说阿难他去要饭这个乞食去了，佛一看呀要出事儿，然后他就看到了。成所作智同源境，成所作智和第八识一样，就是那个不是前五识和第八识一样，它都是限量的。就是限量，它不是思索，思维是我们的第六意识，所以就是眼见啊，眼见，这就是同源境。我们的眼见了而不执着它，它不就像一个镜子吗？镜子照来照去的，镜子里面虽然有，但是镜子不留也不去。你这个物走了，镜子里并没有一丝的痛苦；你来了，镜子也没有一丝的高兴。所以成所作智的那个前五智的那个转察，跟那个大圆镜智是一样的，跟那个镜子是一样的。这就叫成所作智，就是你不去执着它，你前五识所见，那就前五识所成，那个就是成所作，就是成，就是佛事所办，佛事所办就是这个，佛事所办并不是别的。如今转处不留情，凡心永处那邪定啊，这句话很关键啊，这个前面的这个还没有。五八六七果因转，但有名言无实性。五八六七，五八是在果地上转，六七是在因地上转。但是呢，这些啊，就是我们用来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的凡人愚众人的愚痴的那个毛病根本的毛病在哪儿？所以我们把它分八个识，把它说清楚。那么呢，我们修行应该怎么样转迷成智呢？那中间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呢？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转八识成四智这个过程。所以呢，说起来呀，这八识也好，四智也好，都是名言，并没有实性。你别在这上抠抠抠抠抠抠的，最后你抠不出来了。你要知道，我们说这个八识也好，说这个四智也好，就是为了说清楚，说清楚这个众生是为什么迷，说清楚我们应该如何转迷成智，说清楚这个智了之后是什么样子，只不过是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用八个识，我们用四个智来说清楚。
我们老人不是说的那个吗？干嘛那个兄弟八个一个吃吗？
兄弟八个一个吃，嗯。
前面五个做买卖。
嗯，前个五个做买卖，嗯，一个传递送消息，嗯。啊，其中一个最伶俐，其中一个最伶俐就是第六识，啊，第六识，啊。这说起来就比较通俗啊，就比较通俗。一说那个八识呀，难的要死。一看八识规矩颂超抽象啊，因为八识规矩颂它就是简略，一个字一个字的都有它的意思。就比如说什么演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深三二啊什么之类的，它那个意思它是一个字有一个字的意思啊，一个字有一个字的意思。所以要看看那个解释，其实就是浓缩，就是它浓缩，它解释的很详细，它把它浓缩成了八识规矩颂。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就是但用名言无实性，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若今转处不留情，没有什么转不转，在这个地方上一点情面也不留，凡心永处那且定啊，在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转不转啊，说什么转与不转，这个地方上呀，那就好了，那就彻底没事了，凡心永处那且定。
这个是
说
一小老师的
那些。嗯嗯嗯。
说上一块有个意思，我改过来。
就是那些，
那个轻点就变成大音音法。
啊、哦，好好好，行行啊、嗯。应该这个应该是告诉郭畅元师兄，他那个的，他那个。嗯
嗯。那确定。
那茄定是一种定，现在立刻百度，稍等啊。呵呵，那茄定就是定，定的一种说法吧，它音译过来的，音译过来的。我们具体的解释，看一下标准的佛学大词典怎么解释的啊。现场就查呗。嗯。啊，对对对对对。嗯，纳茄，哦，这里这个解释，大家看一下这个解释还可以啊。纳茄定，纳茄定，纳茄的意思呢，它意思就是龙，龙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像龙那个镜啊，抢在深渊里面一样，潜在深渊里，潜在深渊里呢，但是它能够有大变，不失定力，所以叫做龙定，就是龙所有的定啊，纳茄定。龙就是海里面最厉害的，但是它呢，它表面上它不动，它潜在里面，但是它翻云覆起里，翻云覆水很厉害，但是对它来说，它一直是就是心智，它对它来说一直都没有动，一直都没有化现，但是它化现起来很威武，这就叫龙定啊，实际上就是形容这个定很殊胜呗。
龙就是可以变大变小
嘛。嗯，变大变小而不失定力啊，变大变小而不失定力啊，叫凡心永处那且定。这个就是转时为止啊，转时为止。教中云啊，教中云，转前五十为成所作制，这就是转时为止。前五十为成所作制，第六十为妙观察制，第七十为平等性制，转第八十为大圆净制啊。刚才我们基本上这里已经说过了啊，已经说过了。那么虽然是六七是因中转，五八果上缘，但是就是六七因中转什么的，就是我们刚开始修行。那么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呢？我们应该走就是说把六七意识转掉，把六七意识转掉，也就是打掉你的一根，打掉你的一根，打掉你的一根的话，你就是想想你那个也输送不过去了，输送不过去了，这就要打打七，打七就是打这个，这叫六七因中转，就是我们的下手的功夫处，下手的功夫处就是不在第六意识上做功夫，然后把这个第六识不做功夫了，这个时候第七识凸显出来，把第七识打掉它，就是我们从理论上讲是这么讲，我们从实践上来讲的话，实际上就是怎么说呢，或念佛或参禅，选一则法门行其解决，行其解决，这就是六七因中转，这就是六七，就是让你把那个解去掉，包括我们念咒，我们念咒很多人就说是果地上修啊，果地上修，其实他也是从因地上修，也说的有道理，因为他就是不让你的第六意识起现行啊，不让你的不在第六意识上用功夫，其实一切的这个佛法据我来说的话，其实最终都是要这样，你在第六意识上做功夫，那就是等于你要思维得通，你不是思维得通的，佛法不是思维得通的。有一些人看经明白了，但是那个大开眼界也是哦，豁然开朗，那个是熏修出来的，熏修出来的，豁然开朗呀，这个其实这个也不是在第六意识上做功夫，它不是思维的，你要是思维啊就落断面啊，一定是不是落长就是落断，就是落两边邪见，这是思维啊，这是思维。所以说有的说是我们是六七因上修，有的说我们是五八果地上修，都有道理，都有道理啊。但用名言无实性啊，这个然后呢，你六七这个因中转了以后，后面慢慢的再圆它，这个就叫果地圆，就是毕竟还是有一些生处转熟，熟处转生的过程啊，这个就叫果上圆啊。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八十转四智，再转再转，这个根本的体没有变。根本的体是本来不生不灭的，本自清净的，本自具足的，你到了这儿你就叫顿悟了，你就叫通顿悟，悟性智啊，所以啊，不是这个地方就叫顿悟啊，这地方叫关键的地方啊，关键的地方是只转其名不转其体，也就是其实是我们觉得是有烦恼，实际上这个烦恼也不可得，我们觉得这个觉得也不可得啊，实在是这些都是虚妄，但是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这个人还是原来那个人，所以修完了心中心也还是原来那个人啊，并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他怎么说呢，他没有你这些，咱们从最朴实的来说的话，他没有你这些计较，或者有这些计较，他一愣，哎呦自己干嘛呢，又计较起来了啊，是这样的，还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平平常常的一个人，平常到什么程度呢，平常到乃至于原来的命算到什么，他还是什么，因为他无所谓转和不转，为什么一定要改变命呢，并没有提到改变不改变，什么都无所谓，来就来吧，随缘就来，随缘了就业嘛，这就是随缘消就业，在你那儿一看这个命都没有改变，在他那是随缘消就业，啥命不命，不存在，不存在。有的人他到不了这儿，他说哎呀我就是我真不想要，但是他来也就来了，其实这个就已经是随缘了啊、嗯，就是他真不要真来了他也无所谓，来就来吧，有什么呀，是这样的，这是很朴实的一种啊、嗯，很朴实的，实际上这个地方已经是随缘消就业了，他认识不到，有的人认识不到也就罢了，理上还抓着不放啊、嗯，就是随过迁度的，这个就是还是应该怎么说呢，你再打打七再打打九再看看老人的开示啊，见处不真，见处不真，但是他行上他实际上做起事来他挺利落的，他就是有个理论抓着他呢，抓着他他还不得撤了，不得撤了、嗯、有这样的人。那邪定有一种解释啊，八十有一个人说了，说是若愚转处不留情，八十其实是佛性的妙用不同，他迷了嘛，迷了就是八十，他不迷的话就是四智嘛，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那邪定有一种解释是佛定，对呀、啊、我也有觉得是佛定，无出无入的定，但是这个是出自于哪个经典我就不知道了。好了，我们接着说啊，通啊，这个通是什么呢，智通，这个人叫智通，这个师父叫智通啊，智通的顿悟性质啊，顿悟性质随成契约啊，随成契约，这个他是怎么悟的，他是在哪悟的，咱们看看啊，咱们看看这个通，通呢他是他的问题就是说的是不会三身四智啊，不会三身四智，然后佛说了，就是那个六祖坛经六祖就说了，说的是离开三身并没有四智，而三身也了不可得啊，三身也了不可得，你知道了这个之后还说什么三身四智，说什么八十呢，连八十什么的，八十转四智也不可得啊，所以叫如今转出不留情，凡心涌出那邪定，虽然是不可得，但是也是不可舍的，并不断灭，并不是说一切的拒绝它，或者是离开这些啊，离开这些随于这些外界的缘分或者是相境，而是离相的时候，迹象就是离相啊，离相也是迹象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通呢他有所悟，看看他成了这个偈子啊，三身原我体，四智本心明，身智容无碍，应物随任随行，起修皆妄动，守住匪真经啊，这句就是给修行人说的，你要是有个修行啊，这都是你的妄想，但是呢你要守住它呢，你要是守住这个东西这也不对，这个是打消了两头啊，打消了两头，这全是妄动，全是妄动，那我们就守住它吧，守住也不对，你妄动也不对，守住也不对，这就是修行的路子啊。所以说有对不对俱无忌，常倚白牛车，是妙旨因失小，中妄染无明啊，妙旨因失小啊，中妄染无明，就是三身四智困扰他的是他整不明白，整不明白，所以要这个地方来了，那我就再也不想这个三身四智了啊，中妄染无明，这实际上就是说不被名相所转，不被名相所转，不再被名相所转了啊，这就叫中妄染无明啊，因为这个敌敌的意啊，这个名相只是烘托的，只是烘托的，真正的这个意义上的话，这个名相这是圣语啊，是圣语，而且其实佛说的那个经典中他不是刻意的去立名相，只是后人呢他越来越小心，所以对名相的解释越来越多啊，你不动佛说的这个你不理会不领会，那我就给说一种解释吧，唐朝的时候隋朝时候说了一种解释，到唐朝时候又说一种解释，到宋朝再说一种解释，然后有人说哎呀你们这三种解释太麻烦了，我把你们三种解释汇集到一块儿啊，再解释一遍，完了，就要越解释一看呢，越解释越糊涂，越解释越糊涂啊。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接着往下看。就这个我一直也在想啊，这个人说了，他说他问那伽定，问了那伽定，到台湾去见到了慧律法师，就是师父开定，然后师父就说是佛定啊。用说是龙之定呢，是一种比喻嘛，啊，是一种比喻。你要知道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六祖他说法，他都是用我们能够听得懂的啊，我们能够日常的，尽量的避免那个佛定， 尽量的避免跟那个很高的那个相连，所以我觉得纳鞋说龙定更符合龙定，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啊、哦，能够想象得到。
这一块纳
鞋定，纳鞋定前面还有一个字啊，
重点不在这儿，重点在这个
繁
星，
繁星
上，你不管你多忙多忙，这些东西它本来这就是一个定。
对，这个地方的纳鞋定不要被这个定所转呀，佛定，佛定多厉害呀，佛定再厉害它没有离开前面那两个繁星啊，繁星是什么呀，繁星就是忙乱，繁星就是一切的时候它都在动啊，这不就是繁星吗？
齐老师说的那个纳鞋定和无定是定，从大定，
对，就是没出的定是定，
真正的定一定是这个意思，一定是这个意思，这里是比喻啊，用这个定来比喻他的心态的安稳啊，是用来比喻这个心态的安稳，心态的安稳一形容起来那就是大定无上定啊，最大的定是什么，楞严大定啊，楞严大定啊，
前面讲的轮刀上阵遇到
剑，这就是他的定啊，轮刀上阵亦能见性啊，姚师兄说的轮刀上阵就是他的定啊，轮刀上阵的定是什么，不是代表不轮刀，我该轮刀轮，我劈死你，劈死一个我劈死十个，轮刀上阵亦能见性，所以说不是我们的外相，外相上去求那个定相，你怎么看着很什么的，不是那个外相，不是那个外相，是心形，是心形。种子起现行就是你这原来留了一个这个，你就怎么说呢，种子起现行就是原来留了这个，你对着这个你就想想，哟，就是你见到这个女的我似曾相识，我一见我就喜欢你，哪有那个莫名其妙的喜欢呢，不可能的，你看我们多少个美女画出来的像，让这个所有的人去看，她的审美是各不一样的，为啥呢，为什么就是审美各不一样的话，你觉得这个你就偏偏喜欢呢，或者你一见那个咱似曾相识啊，因为你原来有这个印象，这个印象留有余事，就是这个余事你留在这儿了，当时没解决的余事你留着留着留在第八识里，然后又起现，这两个一碰撞，说白了就是过去造的业因，过去造的业因在这一世先将要成果，嗯，就是第八识就是个仓库，它什么都装啊，什么都装啊，第八识就是个大仓库，什么都装，什么都装的那个是什么呢，什么都装的这个有还是没有啊，就说到这
是第六识过的，
对，可以说第六识思维过后之后留下来的一个余识，因为我们有一个第六识，这个很坚固，就是它是任以为实的，任以为实的又会落下来这一个印象，印象，但是这个印象说起来你能够懂，但是种子比印象要细微很多很多很多，细微到你没办法说印象，你说印象已经是粗妄了，所以说老师说要入金刚大定才能看到那些种子什么的，就是说很细微很细微，说不上来，有人一到这就愣住了，有啥呀，其实啊你一切不管只管修啊，没什么粗没什么细，这样是最好的，那个细微是说不出来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除习啊就是这样的，我们除习气就是说不是说那个能够看得到的，有的时候是很细微的，就是这个人怎么说呢，原来性格别人看着你都挺不正常的，你修着修着你自己都不觉得，但是别人看着你正常了，这个也是一种表现啊，也是一种表现，这就叫做那个习气很细微很细微，这个食藏里的微细习气，这个除起来可是怎么说呢，可以说很长也可以说很短啊，但是我们修心中心在这一块就是说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就有的人实际上你不能说他没有眼，他是有见处的，他有见处的，但是他习气一上来他做不得主，这种人就修个千座就踏实了，
习气也就是消毒的办法，
可以啊，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为啥习气能够除掉你知道不当然了，是本无种子啊，本无种子，本无那个仓库跟种子，所以当然是可以除掉的，但是我们那个任妄为真，那个妄想啊，这个是分粗妄细妄的，有很多细妄是你发现不到的，这个就叫很微细很微细的，这就是藏在第八识里，藏在第八识里，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地方看第一个在哪儿？二组有一个解释啊，三身四智这儿也是说到这儿了，不会三身四智，其实楞伽真没怎么说三身四智，三身四智的意思怎么读经能够明白呢， 怎么读经能够明白呢？六祖所说的也是说的这个理，虽然是理呢，他没有明悟，为啥呢？他就是认为啊，就是这个智通，他没有明悟，为啥呢？因为他还问四智，就假如说师父我已经正体了，但是我现在不会妙用，你相信吧？那肯定是没有正体才会这么问嘛。所以说，他说他问完了三身，他又问四智，六祖就说了：“哎呀，你怎么还问四智啊？我都说完了三身，你为什么还问四智啊？离开三身，别有四智哉？”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比更问四智也啊。然后二祖呢又说了，二祖就是观察的他很细，然后他又说了这个意思：三身就是清净法身，就是咱们的体；圆满报身是咱们的相；千百亿化身就是咱们的用。他就归到体相用这儿了。体相，所以说佛性是无吗？佛性的妙用啊，它有无量的妙用啊，它有无量的妙用。所以说它无，它是有用的，有用就说明它是有体的。所以我们要说佛性两个字，说佛性两个字，当然已经是有了，咋是无呢？这就是体相用。从这个角度来讲，体相用为什么要说体相用？就是说你根据那个用啊，你根据那个相啊，你透过这些，你要回归到体这儿来，你要回归到体这儿来，也就是回归到本质这里来。回归到本质这儿，还是说到性这儿，还是说到本性这里啊？还是说到本性这里？体相用三明而一体，就是这个实际上是强分的。它当体就是体，当体就是体，这个当体的体就是体用的。只是说这个因为用而显了。比如说我们怎么看这个空气啊？这个空气现在就是存在的，只是说我们因为对面看到了你，我们才知道中间隔的是空气。这就是当体即是用，当用就是体。没有这个用，没办法显出这个体；没有这个体，就没有这个用。假如说这个不是空气，我们两个中间隔了一个电脑，那谁也看不着谁。这就是体和用，它是存在的啊。这个时候就是说，它这个是三明而一体啊，三明而一体。但是三明而一体的这个体到底在哪儿？你找得着它吗？你说一个找着，又障碍了，又障碍了。所以叫无有自性啊。三明而一体，无有自性。了此者是四智菩提，就是说白了吧，你不要执着于一个有什么东西，你不执着于有什么东西，又豁然开朗。豁然开朗，这个时候啊，说有说无啊，都是剩余，这个才是。只是你的习惯一定要归到一个有，要归到一个无，你太习惯了。你豁然开朗的那一刻，其实那一刻你啥也没有，没有这些。你后面想想啊，这是有了。后面的那个太坚固了，后面那个太坚固了。
这个正取其用，咱们现在又是老师说这个，咱们哎不能说开悟，其实有人说，也有人说能开悟，那些说呀晚上在那个堂里面小禅就叫我开悟，我开悟，大声吆喝。第二天早上师傅上堂，昨天晚上谁说开悟出来？我说了，开啥悟？原来师傅是你人做的。
这个是赵州的，赵州门下的，不是赵州的，是哪儿的呀？反正是有一个弟子，是有一个弟子。哎呀，他开悟，他也无所谓说开不开悟的，这个也无所谓说开不开悟。为啥呢？古时候的那个在那个丛林里，有的地方是有规矩的，你开悟了就要给你身上挂个牌子的啊，这个属于是开悟的啊，这是祸害他。他当时那一下太直了，忘了这个了。呀，我终于明白了，师傅是女人做的了啊！忘了，他那个时候忘了说什么开悟不开悟，没有这些分析，他是直言直语，他那个地方并不落这个开悟啊，并不落这个开悟。
这就跟狗子有佛性，有佛没有，都他说了，这个道理。
反正他就是有理，你咋办呢？他就是有理。
不是这么云下无事，是咱们佛的这个，一会儿有理，一会儿不理他。
啊，是是是，啊。对对，多事儿嘛，都是多事儿啊，咱们都是多事儿这个毛病，都是嫂子就是这个多事儿的啊，别没事找事儿，别没事找事儿，说到什么程度，老说你就别关照了，大吼一声你别关照了，啊，是是是，这不是说就是那个就是流浪了什么的，就是说你都放下这个关照的事儿啊，放下这个关照的事儿，都是多事儿，不多事儿心不安。
只要修了。
不要修，当然了，我们现在谁在修啊？有修的吗？哪有一个修的呀？我们都是不要修啊，我们都是不再修的呀。啊，你看看这个。